些教会的长职传道同工其实不是教会的主人，而是上帝的管家，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我常想神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都很清楚，是要忠心又有见识啊，就像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说的。因此呢，我很想了解忠心跟见识是如何养成的，这两种特质的后面有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指导原则，或者是神学意涵？因为这个想法不仅关乎到我们这些做长职传道同工的，也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都是一个神的管家，无论是你的人际关系、时间、金钱、职责、本分、恩赐、才干、身体、饮食，都需要善加管理才能够容神益人。感谢上帝啊！我在研究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所讲的聪明的管家的比喻里面，我找到了答案。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负面的比喻，其实隐藏了一个非常正面的真理。现在就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十三节，好，第一节开始，预备，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了，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要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ruble。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denarii。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这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段圣经尤其是1到9节常常被人误解或者是不解。那不解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财主为什么会夸奖这个不义又浪费资财的管家？那误解的地方在哪里呢？难道耶稣要我们学习这个管家吗？我们做员工的可以浪费老板的财物，然后再借机侥幸逃脱吗？我们应该借不义之财来结交朋友，以备将来我们落难的时候有人可以投靠吗？这一切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来解答。如果要消除我们的不解跟误解，我们需要做一个整体的观察以及个体的细查。就整体观察来讲我们看这段经文，你扩大它的上下文，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呢，不但是一个比喻， 耶稣讲的比喻，而且也是从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七章十节，这一连串一共有七个比喻中的第四个。而这一串的比喻呢，是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向着跟随他的人所讲的。跟随他的人有哪些呢？有门徒，有群众，还有包括宗教领袖。那这七个比喻呢，你可以分成两组，前面三个呢是一组，后面四个是一组。前面三个就是十五章的那三个比喻，啊，失羊、失钱跟浪子回头。后面四个呢，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还有财主跟拉撒路，以及饶恕，还有信心，一共四个比喻。前面三个比喻的重点是在强调天父上帝的慈悲、怜悯、宽宏，特别是接纳、赦免、悔改的罪人。那代表性的经文就是十五章的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后面四个比喻呢，就是从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章十节，是强调当信徒面对上帝的这个特质，就是宽宏、怜悯、慈悲、慷慨的特质，而应该有的回应和行动。也就是说，面对这个特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特质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里面？换句话讲，耶稣呢是在强调，作为神的儿女，要存感恩的心，享受天父，并且经历更相信上帝的怜悯跟宽大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活出，而且会彰显出上帝的这项特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当一个人想要去彰显或是活出上帝的这项宽大怜悯的特质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去相信并且依靠，而且呢认定上帝有这个特质。我先把这个总体的观察呢先讲了，然后呢我再来讲细节。那么耶稣呢接下来就是从十六章第一节开始，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特质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当中活出来或者经验到呢？于是他就讲了这个比喻，不义的管家。好，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比喻呢，你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好，一到八节呢，我的大纲呢在周报的后面有，大家可以跟随着那个来听我的思路的分析。好，一到八节呢是讲这个比喻，重点在强调如何妥善的运用财富，透过一个管家的应变。第二段呢是九到十三节，周报上印错了，写成十七节，这是我个人的疏忽，请纠正。应用呢是讲，那么这个比喻的核心价值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我们分别来做比较详细的观察。你看，耶稣在这里讲话的对象，他有转移了。前面三个呢主要对象呢是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因为他们不认同罪人的悔改，也不为他们高兴欢喜。在这里呢，你看耶稣又对门徒说，可见他的对象转移了，他把重点放在门徒的身上。而他讲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一到二节呢是提到这个管家遭受到解雇，因为主人获报竟然有一个管家呢浪费他的财物，那么包他可能假公济私啊，可能这个吃里扒外啦，我们发现主人如何处理，他要他来交代清楚账务，把他弄清楚，然后呢就把他解雇。这个时候管家又开始应变了，从三到七节就是他的应变的计划。我们看到他的撤退计划相当的怎么样，相当的周延哦。他想到自己的未来，当时的管家呢多半都是社会上呢其实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可能是奴隶的身份，也可能是被释放的奴隶，叫自由人，所以社会地位呢其实很卑微的。他知道自己有弱点，他年纪可能也大了，如果被解雇呢他一定是无家可归了， 他也没有什么谋生能力，他如果要加入丐帮呢，啊，很丢脸啊。过去呢是按时分粮给人的，啊，以后呢却是要要饭的。然后呢，如果不加入丐帮呢，啊，要加入这个农民帮，啊，农民帮其实务农的也都是低层的这种劳力阶级，而且呢他力气也不够，也没有办法做。但是他心生一计，这就是十六章的第四节，事实上就是这段经文的核心经文。他想到了一个妙计，他说：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啊，家里去。他就筹划了一个绝地翻身的计划，他就把那些欠债的佃农呢都找过来，当然他们都是欠债务的，而且债务欠的呢都相当可观啊。他问其中的一个说：你欠我老板多少钱？他说：100篓油啊，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但事实上呢，在原文呢，这个篓呢，它叫巴特。这个一巴特呢，在古时候呢，相当于现在的32公升啊，你说那个容量，容积大概32公升，一巴特呢，32公升，那么一巴特，哎，就是说一篓油，价值10钱银子，那1钱银子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好，我们用现在的新台币来换算，如果用劳动部明年要规定的最低工时，1小时140块钱，那一天呢算8小时，好，一天的工资就是1120块，10天就是11200块，一篓油相当于10000多块，他欠多少？100篓油，好啊，然后减掉了50，所以就减掉了多少钱？50乘以11200块，减掉了56万的债务啊！不要说那时候，就现在了，56万也是不得了了啊！买房子就是头期款了，哇，相当不得了，而且可以买一部车子了，很重的债务，而且呢省了很多。那另外一个呢，他说欠100，好，100担。100担麦子，这担呢也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原文的翻译叫做戈尔。这个戈尔哈，在古时候呢，相当于220公升，也就是算容积，这是测量那个谷物的220公升。所以呢，他免掉了多少？免掉了4400公升。那么一担呢，也相当于哈，一担相当于25钱，就是一个工人呢一天的工资啊。那么1钱是一天的工资，25钱就是25天，那25乘以我们刚刚计算的1120，就是2800啊，就28000。那么他免了多少？免了20戈尔啊，就是20担，28乘以20也是56万啊，所以免掉的是一样的56万，或者是说500迪纳流，就是免了500迪纳流，500钱，相当于他们500个工作天的工资啊。也就是说，各位弟兄姊妹，你要2年不吃不喝存下来的工资啊，被免掉了。哇，这是一大福利的一项大福利。所以你想想看，被免债的人真是心存感恩啊，啊，痛哭流涕啊。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这些佃农并不知道内幕啊。管家代表主人行使权力，所以呢，管家更改的契约是有效的，更改了就更改，减了就减了。那么他当然有一个目的啦，他的目的呢是双重的。首先呢，这样子减免呢，会让主人有什么好名声，对不对？他的慈悲怜悯、慷慨大方，马上呢就流传了这个村庄了，而且佃农呢，第二方面就是佃农感念于管家的帮助，将来就会有回报，那么也让他的栖身的计划呢可以成就，所以这是一石两鸟之策。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最后还对这件事情呢描述了主人的看法，来当作结论，而且是称赞有加哦。 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怎么样聪明，然后说出来原因，这是耶稣的评价，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这等一下我们来解释。这个危机呢也可能发生在 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比喻就是用日常生活可能发生的人事物呢来表达一个属灵的真理，也就是这个后面的思考是面对危机你要如何想到脱身的方法，而该管家呢是借着不诚实的方法解决他的困境。所以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看见好像呢只要达到目的程序可以 不正义。难道耶稣在鼓励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人用不义的手段达到目标吗？答案当然是 no， 因为我们会有以上的想法是我们把焦点放在管家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财主的身上，而且是对管家这种不义的行为呢有太多的描述，所以我们以为他的主角，事实上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财主，不是那个管家，不但是在财主，而且是在财主他慈悲宽容的特质。耶稣用这个财主来影射暗示他就是上帝，天父上帝。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跟前面的浪子回头的比喻一起看，你才能够很清楚的抓到那个脉络。浪子之所以会回头，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宽宏大量，会再接纳他。如果他的爸爸是暴君，他还没出门就已经被砍头了，所以呢，他相信爸爸会再接纳他。但我们看见那个比喻多方描述小儿子的言行，所以让我们以为呢他是故事的主角，他是故事的主角。其实真正的核心的主角是父亲。这个爸爸呢，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答应要给儿子家产，然后让儿子离家出走。所以你看起来会觉得这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昏庸啊，愚昧啊，无知无能啊。事实上这个爸爸可以怎么样？我一毛也不给你，给你切断父子关系，然后把你扫地出门，他可以完全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没有，他做了相反的行动。同样的呢，这个比喻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比喻大部分呢好像在描述那个管家的应变，也让人以为他是主角，事实上不是。他的主人知道他浪费财物，竟然没有把他怎么样撤职羁押查办开除会籍，找人接待接管他的职务，然后再清点财务账册，最后呢再把他送官府查办，然后定罪入狱，这样才能消主人的心头之恨，是不是？我做主人就是要这样子。然后这是主人的权柄啊，因为主人本来就有生杀大权的。结果这个财主表现得怎样？懦弱啊，懦弱，没有威信啊。那只是交代说，哎，我知道了，我知道啊。然后呢，你要把账务交代清楚，你就可以离职走人哎。哇，终于让这个管家最后怎么样？金蝉脱壳，毫发无伤，全身而退。而且财主最后还夸奖他聪明哦。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财主就没有差，为他开一个轰趴惜别费，再送他离职金，然后再跟他珍重再见。哎呦，这种财主，我们觉得这个财主真是愚昧啊，昏庸啊，软弱无能到不可置信的程度。真的读到这边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样子我们就错解圣经了。真的，如果我们这样子想，我们就是站在罪人的立场，不是站在上帝的立场看事情。正如保罗说正如耶稣所说的，对彼得所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其实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来告诉门徒两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像这个财主，他的本质是什么？慈悲、怜悯、宽大、慷慨。那第二点是门徒对这个特质应该要有回应。所以这个 比喻的重点不在于管家的不义，而是在于上帝的慈悲。他包容了管家对财物的浪费，他公款竟然私用，而且给他时间，在解雇以前呢，要交代财产账册，而且没有任何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财主的宽宏大量给了管家脱身计划的依据。换句话讲，管家深知到财主的为人，他是慈悲宽大始终如一的，他不会今天讲这个啊，明天就翻脸了，他不是一个善变的人，他始终如一。他说宽容就是宽容。当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财主的慈悲跟宽大的时候呢，你相对之下，管家的那种精明啊，这种手段啊，那种不义啊，相形之下就相形见绌了。正如同我们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当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个父亲的宽宏大量、重新接纳上面的时候呢，那个浪子的忤逆啦、败家啦、潦倒啦，甚至最后还刻意的要准备一番的台词来请求父亲的接纳，这些举动相形之下都暗淡了，显得渺小和多余，而且失去影响力。好，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管家的应变，三到七节呢，管家知道呢他的过犯是无从辩解的，事实是事实，而被解雇之后呢，他也没有人再会用他了，所以他在社会上可以说没有立足之地，只有去讨饭或者去务农，可是他又做不到，唯一的方法他是要求助于外界的帮助，而不是自力更生。那么这个救助呢，就要来自于别人欠他的人情，要让人欠他人情呢，只有借助于主人的慷慨跟宽大，所以他要慷主人之慨来建立别人对他的人情啊，别人欠他的人情，也就是说主人的财产的施舍就是慷主人慷慨，所以他所有的计划都是基于他相信主人是一个宽大为怀、慈悲怜悯而且不会改变的人。他的应变呢很快啊，很快，他使那个债务人这些佃农相信这些减免是出于主人的指挥啊，指使主人的宽大慈悲，这样子消息传出去呢，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承租主人的土地，管家呢因此呢就被主人感谢称赞，他成为这个受益的中间人。可是我们想一想，财主如果是我们知道之后呢，应该是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就是生气，生气生气再生气，好，勃然大怒，而且呢我翻脸不认账也不认人。可是这么做呢，你一定有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就是佃农失望愤怒啊，被减的债56万又拿回去了，哇，好，这是很大的失望，而且会对财主原来的那个宽大慈悲的印象呢彻底的崩盘。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将计就计，我概夸承受这些减免呢，反正不会动摇国本，这上面写两个人，但是他可能减免了10-20个人，我算如果有35个人我们就可以买新堂了，350个人啊，350个人乘以56万，我们呢2亿的新堂就可以买下来了。但是对财主来讲呢，可能就是9牛1毛而已，他不会动摇他的国本，反而能够确立他的名望，获得了人心。果然，财主是按着他的特质选了第二种选择，他的夸奖呢，这个管家做事聪明，然后能够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其实，因为这个管家信任他的主人拥有这个特质，而且他把人生全部的希望呢，都投注在他相信主人的这个宽容慷慨的特质的上面。在这里，这个形容词，或是副词，做事聪明，这个聪明是副词，更加聪明，这个聪明是形容词， 希腊文是 phronimos， 这个字在圣经中有许多的翻译。当它放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的时候，是翻成聪明。那里说，耶稣说，听到我话去行的人，就好像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屋盖在磐石上。聪明人。然后当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差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我差你们如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羊像鸽子，但是灵巧像蛇。这个灵巧就是聪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十个童女，聪明的、愚拙的，那个也是聪明。所以这个聪明这个字呢，在表达管家在面对他人生最大的生存危机的时候，也就是在交账验收之前，他如何机警的应变，预备将来的出路，然后找到最可能对自己有利又对财主主人有利的双赢的策略。因此耶稣最后才会做这样称赞，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意思是，这个世上的管家要比上帝的子民在面对属灵的产业更加聪明。也就是他告诉门徒，如果这世界上的人都懂得这样子去寻找他的未来，安排他的未来，那么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女的人拥有一个真正慈悲宽容的天父，那么更应该做这样的预备。而且做这样的预备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为了，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耶稣为了避免门徒以为可以用非法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所以除了聪明之外，他这边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什么新的元素？忠心。忠心，第九节就提到忠心。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怎样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也就是在面临末世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为什么这里说钱财是不义？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因为钱财相对上，财富容易使人迷失自己，做出不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有钱的企业家死掉之后，大部分人都在争什么？大部分的儿女都在争什么？遗产。大部分的不论那些儿女已经多有钱了，照抢不误。你说这叫钱财。所以钱财它没有绝对的负面的价值，它是相对的负面的价值，也就是它能够把人引到做不义的事上。所以这边说钱财是不义的，那么其实是指说它的性质是短暂的，是容易引人进入歧途的。而我们要借着这样的财富结交朋友，像周济穷人啊，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这个钱囊啊，用不尽的钱财宝呢，将来会积在天上。这样子将来在天上这些成为受帮助者的邻舍，然后就会尝到他们爱的回馈。那这是一种在天上的财宝。不过我认为，好，我个人看法是，耶稣有可能在这里暗示最好的朋友是上帝自己。财富的使用呢，使上帝得荣耀的时候呢，当财富没有用的时候，神就接他们回到天上，为他们预备地方，这是最稳妥的地方。十到十二节呢，让我们看到忠心有多么重要。人不是只有聪明应变而已，还要忠心。因为聪明的人如果没有忠心，他最后呢会为着自己而聪明。忠心的品格养成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耶稣说的。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世界财富的管理，耶稣说一叶可以知秋，官位可以知浊。如果在小事上呢不忠不义，上帝怎么会把更重要属灵的责任托付给你？如果你不能忠心执行别人所托付的财产和责任，这时候你的权力会受限。你然后你权力受限的，你都不能够忠于情务，那么将来谁会让你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产业？当你权力变大的时候，是不是就为所欲为了？ 耶稣在这里要讲的是这个重点。所以人在小事上表现出足以反映他处理大事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在运用神所托付的钱财上不忠心，神就不会把那个本来应归我们 所有的属天的财富呢赐给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在够堂的事上不能够忠心又有见识的执行，将来上帝把更多的人更多的灵魂托付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接手了。所以我看见其实在构堂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啊，已经隐含着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托付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表达上帝跟钱财的势不两立的立场。其实 我要再强调，这不是表示绝对的价值，这是一个相对的价值。也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呢只有一样一个对象成为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或核心价值，要不就是上帝，要不就是钱财。当一个人把钱视钱如命的时候，他就成为钱财的奴隶。耶稣在这里要讲的是这个。而你成为钱财的奴隶的时候，你就不能专心侍奉神了。而法利赛人正是如此。法利赛人呢，把钱财的拥有呢视为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会嘲笑耶稣。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做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有两点，就是当我们去了解天父慈悲宽宏的特质，并且充分相信并且依靠这个特质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忠心的人。这个特质我们又有见识的使用运用在使人可以了解天父是一个慷慨怜悯大方的人的时候，这个短暂的财富要转化成永恒的价值。所以当信徒存着感恩的心享受并且经历天父上帝的怜悯跟宽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活出并且彰显天父这个特质。但是我们的华人文化呢常常让我们感受不到这个，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教我们饮水要思源，知恩要图报，你不要欠人家人情，你要累积很多的功德，这就会让我们怎样？我们这些受过比较好教育的人呢，就会认为我们不屑那个浪子的行为，我们更不屑那个不义的管家，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然后呢，我们也不相信我们中间的我们的文化里面呢会产生出像浪子的父亲这么昏庸愚昧的人，或者像这个管家却放走这个犯罪的这主人放走犯罪的管家的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显出愚昧跟软弱。为什么？因为在面对福音跟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容易选择律法的角度来了解上帝。上帝对我们施恩，对我那么好，我如果不做一点事情呢，还给他，太不好意思了，我欠他太多人情了，我要做一点事，我积点功德，然后还给上帝，好让上帝觉得，哎，我实在是值得他拣选的。你看，我们总要做一点事情，是不是？我们如果别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回报。不然他请我吃十顿以后呢，我还装死不知道那你这个人就太差劲了。但我们也把这样子的关系呢拿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对我这么好，派他的爱子拯救我，那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回报他这是第一种想法。第二种想法是，当我们生活如果遇到不顺或挫折的时候呢，或苦难的时候那一定是我做错什么事得罪上帝，他来惩罚我，他来管教我。你看这两种想法事实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律法的思维。而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透过这比喻，透过浪子回头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上帝的儿女呢，没有一项罪恶过犯不是上帝的恩典不能盖过超过或拯救的。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过错有多大，罪恶有多深，上帝的救赎都可以超越，不但超越，而且给更多的恩典。保罗其实已经发现这一点，他说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是不是？我们才在几个月以前才看过五章二十节，可是这种思想呢，会让在律法中的人呢，会产生一个错觉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我就可以尽情的犯罪，好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 ，absolutely not， absolutely not， 不可。我们这些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那么你会发现，上帝怎么会开一张空白支票给我们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意思说，不管你犯了什么错，多深多大，你说主啊，赦免我就赦免了。哇，那有这张空白支票，我就可以一犯再犯，然后呢，承认再承认。啊，我们这样可以爬到上帝的头上。很奇怪，上帝却让我们这么做。所以呢，你看十七章的第四节才会说，倘若有人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一次七次回转说，哦，我后悔了，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活在律法里面的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真是太笨了，被人家欺到头上来。可是上帝宁可让我们这么做，他也要用他的爱来融化我们。因为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上帝借着圣灵将那个爱浇灌在我里面。当罪人被上帝的爱融化，一旦融化，那种顺服啊，那种悔改是真心的，而且是永远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就是这样子回应上帝吗？是的，我们可以占他的便宜啊，尽可能的犯错，然后反正犯错之后再悔改嘛，那你一定会原谅我的。哎，上帝宁可让我们有这样机会，但他更愿意我们被他的爱融化。所以呢，你再回头看那个浪子回头，你就更会了解了。我们呢，有时候像浪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像那个哥哥。当哥哥看到爸爸竟然重新接纳这个不孝的弟弟，他怎么说呢？哦，他在三十节说，但你这个儿子，他切掉了，当你不跟人认同的时候，就会说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公司，你这个教会，就表示说什么，你不跟他们在一起，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一切的财产，他一来你还给他吃羊肉炉啊。爸爸怎么说？儿啊，你看爸爸没有跟这个儿子脱离关系啊，他说儿子啊，你这个兄弟啊，他说你常和我在一起，我的都是你的了，但你这个兄弟。爸爸呢，把儿子小儿子三个连在一起，可是这个儿子呢，要跟小儿子切断关系。可是爸爸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就是天父的个性。爸爸看中的是那个重新的回转，这个重新的回转呢，是金不换的。所以呢，他重新接纳啊，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哥哥非常生气，我为你做了那么久，羊肉炉都没吃到，弟弟呢败光一切家产，回来你就请他吃牛排，啊，气呀，气到不行啊！但是爸爸却让他看见他的慷慨、宽容。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需要对上帝充分了解的一个特质。这件事情呢，啊，反映在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里面，就是一个无限的宽容、无限的饶恕，然后无限的信心。那反映在建堂的事工上呢，我也期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来一起依靠上帝丰富慷慨的供应。当我们在金钱的事上好好的规划，那么当将来上帝把更多的灵魂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做一个有效的运用。因为我们把金钱的投资放在什么使人得益处的永恒的福音工作上面。所以可能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面对许多的拦阻跟挫折，但是我们一起学习避免像小儿子和管家那种对财产的浪费，但是呢也要避免像那个大儿子 他只会怨天尤人，好，抱怨连连，然后能够成为一个相信上帝是慷慨的，并且善用上帝的丰富跟慷慨呢，用这样子的心肠呢去成为他的仆人。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可以成为荣神义人的管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接纳我们，收容我们，赦免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管家跟仆人，并且被你所用，而且你还把将来许多重大的任务要托付给我们，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愿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肠呢，来看待你的这个特质，也用这样的心肠呢，来对待我们彼此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成为同心合意、荣神益人的教会。这样子祷告、感恩，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